啊，所以我们都是只看到中间过程的一段，就在说因果不准确。啊，所以如果哈、哦、要相信因果哈、哦，更简单明了的话，更直截了当的方法啊，持正法性就好了，不要再去管他因果的理论。那、啊、持正法性没有见法，怎么可能持正法性呢？哈、哦。啊，这里就说能生未来诸行，就是未来如果变成结果的话，现在因性灭故，现在的因性一定消失，当初诸行非断。现在因性没有了，不见了，不是断是什么？哎，未来又有诸行啊，怎么断？现在的因虽然不见了，正由于现在的因作为因，才有未来的果。而不是跟现在的因没有关系会有未来的果，每一个未来的果一定有它的现在的因啊，都要在因灭了果才出现，所以这个怎么叫做断呢？如果因灭了不产生果，这个是断，这个是啊断了，这个东西从此在地球上消失匿迹绝迹了绝种了，但是事实上业并不是这样的情形哦，每一个未来的诸行一定有它的因。再问一句就好，世界上有没有无因无缘的诸法？每一个法一定都有因有缘。如果有无因无缘的话，今天的科学不要研究了，整个物理学、化学可以把它丢到茅厕上去了，对不对？那个整个科学在追究的还是因果力，只是它所追究的是物理的因果力、自然的因果力。不是我们讲的业的因果力，只是差这样而已。你看因果力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否定啊！如果没有因果，也不要制造法力，法力也就是一个道德伦理的因果力，就是这样的啊。当然也有人为的攀岩的特权的故意来玩法弄法，特权控制法力的，这个我们不谈，我们谈 正常的状况、哦、所以一切都有它的因果啊，果都由于因灭了才有果，所以不能说断，不可能有断，所以当知诸行非断。我这样解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清楚、哦、我不清楚、哦、如果不清楚、找机会再跟我讨论啊。他这里就告诉大家，不断的告诉你们修批的时候，那要观五蕴是无常的，干脆这样讲好了，诸行啊，诸行是无常的，无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，一定是这样子的啊，会让我们以为你看无常啊，啊都是苦的啦，非我啦，都是非色的啦，啊虚无啦，生活没有意义啦，啊变成在讲这样啊，所以赶快跟你讲非断，不只强调非常，同时也非断啊。下面终于把所有的诸法之所以能产生诸行，能够转，都是由于四缘而来。下面说给我们听，在舍利弗阿毗昙说成二十二缘，南方的部派说成八十九缘，我记得是八十九。我觉得分析到那么多缘也没有什么意义的，如果你通达了四缘就够了，不必讲到那么多缘。但是对于四缘还不能了解，你只好再去多了解更多的缘、哦啊、这个讲过来，富有四缘能令诸行辗转流转，诸行既不是常也不是断，不是常也不是断是讲些什么呢？不断的在流转，因为流转所以不是常、啊、还继续在流转之中啊，比没有结束啊，所以不是断啊。流转的意思一直在变嘛，同样一个东西只要经过时间的推移，就面貌一直变一直变，包括我们人也一样，桌子录音机都一样，它会一直变旧啊。这个就是诸行的流转，诸行都不断的在流转之中啊，所以之所以诸行会辗转流转，是由于四缘而来的啊。终于讲了，何等为四呢？第一个叫因缘，第二个叫等无间缘，第三个叫所缘缘，第四个叫中上缘，就是大概的说就是这四大因缘啊。即此四缘列有二种，说有四大类的缘，其实只有两大类，两大类就是一个因一个缘、哦、第一个因，第二个缘啊，告诉我们因为因缘，所有的因缘不是有因缘等无间缘、所缘缘、中上缘吗？因缘是因， 等无间缘所缘缘中上缘都是缘，缘的意思是自伴的意思，它是推波助澜的东西。因的意思是讲种子的意思，它是主要的。这个是说明上来讲哦，说明上这个叫主要啊，这个一言不可以说次要，说次要错了。种子是主要的啊，言叫做助伴，不能叫次要的，因为助伴跟种子哈、哦，任何一个没有，另外一个也没有用。主要跟次要的意思是，主要的绝对不可以有，次要的偶尔没有也没有关系，那才叫次要。现在因缘不能用主要次要的关系，只能说种子跟助伴的关系。因是主要的，种子主要的，但是缘不是说次要，缘是助伴，也是很重要的。好、哦、啊，大家就知道四缘里面只有因缘叫做因。其他的等无间缘、所缘缘、中上缘都是缘啊，然后下面做来一个最直接了当的对四缘的解释。四缘要解释起来还非常非常复杂，非常的多。理学师弟兄真是高干，他们是真的有修行的人，他讲的这对四缘的解释，直接就在我们的身体上来解释这四缘，就明了了，不必再推扯到那个物理学上那客观存在的物质上的那个，不要管它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讲不完、哦、今天前面因为拉太长了，拉杂太多，有感慨、哦、啊，我。请大家翻到十六页，好，我们继续讲《杂案金融会篇》十六页的倒数第七行、第九行了、啊。十六页的从前面算起第九行哈、哦，我们上一趟讲到第十行，我们从第九行再复习哈、哦。说富有四言，就是一切四谛论解释前面的经教。标题叫做非断非常，哦，他从第九行就是非断非常那个标题的第四行开始，富有四缘，能令诸行辗转流转。他说诸行之所以能够流转，能够生灭流转，是由四缘造成的，由四个条件，哦，缘最简单的翻译把它翻成条件好了，哦，富有四缘，能令诸行三转流转，哪四个呢？何等为四？一因缘、哦、就是因缘要这样的因的缘、哦啊、第二个等无间缘，作为等无间的缘、啊、那个缘把它翻成条件。第一个因缘作为因，作为种子的条件。第二个等无间缘，就是还要有一个叫做等无间的条件、哦、第三个所缘缘，作为对象的条件，作为我的对象，没有，我没有对象，我怎么会发生诸行的流转呢、哦、第三个作为对象的条件，第四个要继续努力上去，中上去的这个条件，中上缘、第一个因缘，第二个等无间缘，第三个少缘缘，第四个中上缘、哦、啊，即此四缘能令，即此四缘列有二种、哦，这四个条件呢，大概的说只有两大类，第一个就是因，第二个就是缘。第一个因可以这样翻译，种子；第二个缘，条件，就是所有的四个四大产生诸行辗转流转的条件很多很多，但是大略的分析只有四大的条件。四大的个条件里面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作为种子的条件，第二个就是其他的助伴、哦、其他的条件辅助的条件、啊、前面我已经讲过了、哦、不能说主要次要，因是主要，缘是次要，这样的说法不太对。因是种子，缘不能说次要而说助伴、哦、种子如果助缘，所有的助缘的所有的其他的帮助他的条件不存在，种子也没有用。我有一个菜的种子，没有土壤，没有水，没有阳光，放到桌子上，你再放一亿年，长不出芽来。 啊，种子明明在，它不能成长，因为缺乏其他的条件的帮助、哦、所以说这四个缘，这四个条件，四缘就是条 四大类条件，大略的说只有两大类，第一个就是作为种子的条件，第二个就是帮助的条件，这就是助缘啊，助干、哦、啊，这里终于讲因为因缘，以三为缘，因缘等无间缘，所缘缘中上缘，所谓的因缘只有因，所谓的因就只有因缘这个啊、其他的三个都只是缘，他们不能叫做因、啊、所以我在黑板上稍微画上一个表给大家看，就是说从过去到今天在讨论那个教育的问题，就有三大类的学说、哦、有一类说遗传占所有的对于个人改造里面最重大的因素，由于先天有这样的遗传，教育的势力是很弱的，环境的势力也是很弱。另外一派，这个是在西方，西方有学说，有关于教育学说以后就发生的一个争论。另外一种说，环境的势力比较大，那个遗传的因素不大，把一个东西丢到环境里面，近黑则冒，近朱则赤。靠红色就变红色，靠黑色就黑色，管你什么遗传，只要染上去就变什么，所以环境的势力最大。另外一种是说教育的势力最大，这个人只要经过教育，就是我们可以安排一套方式，一套规则加在他的身上，然后他就会被改变啊、所以早期最大的力量是遗传说，后来渐渐变成环境说比较强，到后来变成教育说，今天大概大家都公认教育的势力是最弱的，最没有用的。在美国做了那么久的教育，做了那么多的大学的教育，社会还是没有办法改良，还是改善不了。而今天所有的不管心理学家、社会学家，大部分都认为教育是很弱的，由于教育的势力很弱，所以政府更要加强教育，所以先进国家花在教育的费用很强大，台湾花在教育的费用是非常的可怜。所谓的教育部，其实不要教部了，教育失算了，所谓一个部根本国家预算分不到几毛钱。教育也有势力，不是没有势力，但是教育属于集体上工业的事情，但是教育我们现在说有私利没有私利，不是把你教导错乱的状况的那个私利，讲的是一个人人格正常成长的私利，那教育是最弱的。你看教育要把你教歪一下子就歪了，要把你矫正回来很困难、哦、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教育的力量最弱，整个佛学告诉你我们每个人要做自我教育，你别想依赖环境来教育，没有人会对你发功夫教育的，会对我们的教育很关心的是我们的父母亲，我们的跟我们关系深刻的亲属，其他的人不会太重视你的教育的。我统治者要教育你要怎样拥护我，我不会教育你要自由哦，人格要独立哦，还要独立思考，我做错问题也可以来跟我执行哦，他不会教这一套、哦、所以教育每个人如果想人格彻底改变，这个遗传很难改变，遗传就是习气，就是过去先天所造的业所得到的一所果报，这个很难改，所以要靠教育，教育就要靠自我教育。那佛学跟其他的不同的地方，就佛学的教育是你自愿才有办法展开，我不愿意，我没有主动，我不愿意修行，你怎么教我佛学没有用。所以来修学佛法的人都是已经至少有一个觉醒，我想自我教育，这样的人就会来学佛啊。其他考试的那个是你没有文凭，你求职业都很困难，不得已只好乖乖给你去对我加以教育，虽然我不愿意接受的我也不得不接受、哦、如果你想做律师的话，你就要考法律系，法律系的课本我很讨厌读，为了做律师不得不逼自己读，也不是心甘情愿的、哦、所以佛法跟别人不一样，就是这一点啊。遗传的势力最早期最强大，后来变成环境的影响的学说比较强大啊。 到近代十九世纪以降认为教育才强大，但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，差不多十八世纪就开始了。德国有一个哲学家叫赫尔巴德，这个赫尔巴德这个人第一个弄出教育哲学，弄出教育哲学，过去就有了，是他把它整理出一套实际的技巧，就像我们现在要修行要有实际的技巧，我们佛法的理论都懂了，实际技巧不懂啊。那个赫尔巴德就是第一次哲学上的教育，教育本来是由哲学开展的，要怎样把它用到民众的身上的时候有实际的技巧的，这个由赫尔巴德开始，他开始才有近代我们大学林立的这一套教学方法，这一套教学方法的基本就是由他过来啊。我在研究我们中国天台大师的学说，有发现他最了不起是在这一点，大家一直不知道他本人主观成就到达怎样，那个都不重要，他告诉我们佛教徒要自我教育的时候所安排的课程要怎样来弄，他的根据不同的根性，不同的智商的高低的种种要怎样来排列，这个是天台大师最重大的贡献。他今天变成沦为叛教，变成在叛教里的高低，其实不是这样。这个过去我有稍发表过文章，后来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继续深入。华后代当然很重视环境，到今天啊，特别是 DNA 的这个遗传因子发现以后，到今天又恢复到过去的说法，遗传的势力最强大，环境的势力跟教育的势力都很弱，但是环境当然也很重要。你看那个阿拉伯人生下来，巴勒斯坦人为了跟以色列对抗，他教导小孩子一生下来的时候就杀鸡，所有的鸡拿来用刀就把它斩死啊，给小孩子储蓄这种遇到所有的生物就是暴力相向没有关系，因为他未来要攻打以色列，要跟以色列对抗，他对小孩子的教育就变这样的教育啊。这个在这样的教育的同时，把他推到他的整个那个培养恐那个暴力气温的那个环境里面去。但是近代因素很复杂，科技的发达，你在凶案的人类一个炸弹下去你就死光了，你也凶暴不起来了，那各种各样很复杂了。好，我们讲回来，佛法所分析的几乎今天社会发生的其实都涵盖，所以我特别把它标出来给大家看，你们看看因缘，因缘就是遗传，就是种子，就是业报，过去是造的业，过去的先行由过去的不如理作业的无明变成行，行过去的生口一行，不断的培养同样的生口一行，那个生口一行变成惯性以后，就在他的业没有消逝世的时候，那个性格整个跟未来的有同样性格的无印相应，然后一诞生下来就有事，这个事所含藏的就是过去的行，过去由无明发动的行都含藏在今天的事，所以小孩子刚刚诞生下来不要教他什么，他自然就有跟别人不同的性格，你看生下来的每一个孩子他的个性就是不一样，没有任何人教他，这个就是过去的无明根行的遗习带到今天来，由过去所造的业到死掉要进入今生的时候，他有一个牵引的业，有一个牵引的东西把过去的业牵引到今世来，一被牵引过来的时候就是含藏在我们的事的作用里面啊，这个就是所谓的种子，不是事在流转，不是事在生死流转，是过去的先行在生死流转，牵引业在生死流转，事只是容纳了过去的业牵引过来，把它牵引到这一生的事来而已，所以这个事用今天的事也可以把它翻成本能，一个人生下来就有的本能，他靠东西看到东西就抓，看到什么就把它拿来塞在嘴巴里面去，这个不要人家教的，越低等的动物这一方面越强烈，像蚂蚁生下来不要人家教你要怎么爬，要怎么吃东西，要怎么找东西，它自己就是会找会吃，你们看蚂蚁刚刚诞生下来的蚂蚁，越低等的动物刚刚诞生下来都不要人家保护，渐渐越高等的动物诞生下来保护的年代要越长，像我们要被保护到十八岁二十岁，不然就饿死了，不然没有钱啊，父母亲没钱给我们也不能上学了 啊，猫猫一个礼拜就自己在爬了，你们看，诞生下来一个礼拜里面两三天里面，猫猫的母亲来保护它，经过一个礼拜它就已经开始自立了。所以越低等的动物自立的越快啊！你看阿米巴那个身细胞一分裂下来，马上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了。才不要妈妈，你赶快来照顾我，不然我会死掉。所以有人在说，文明越进步的时候，可能将来我们诞生下来要被父母保护，保护到三十多岁啊！这三十多岁要学习这么多的什么电脑了、什么科技的，不然你没有时间学习这么多。越高等的生物就变越变这样了，啊，这不管由低到高的生物，它都由过去所造的业，那个业被牵引到今天这一生来，投到我们的事里面变本能，这个就叫做种子。所以种子就是等于今天西方学说所说的遗传，遗传因子。有一个叫 DNA， 还有一个 NDA， 两个不同，一个核糖双苷什么什么东西，那个名称背不起来哈。那个因缘就是这个啊，然后你看交易就是中上缘啊，环境也有中上缘，不过环境最重要是所缘缘，整个环境充斥了色身香味触，让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去捕抓。所以你看，环境只是所缘缘，不能是种子。啊，佛法过去说种子，到今天可以证实的。所有的势力最强大还是遗传。所以现在科学家有在试着说，如果有因为那个遗传温室核糖苷酸的那个双氧核糖苷酸，那个是要用电子纤维镜才看得到，有的甚至还看不到，是用间接的推理推出来的，推理推出来可以实验，实验的结果证实是真实存在，有这么一个东西。啊，如果我们有更高等的仪科技发展到更高等的仪器，不要用手，用仪器操作的仪器，可以把那个双螺旋的遗传温室加以用人力把它排列，以后要给人类生下来就有三只脚、五只脚、一个眼睛、八个眼睛都有可能呢，六只手指头、四只手指头都有可能呢。所以科技的发达对人类不一定是好处，以后可能人类变成怪物，全人类都变成各种，因为为了要对付以色列、对付中共、对付什么，大家都来改变人种。我这个一诞生下来遗传就是这个样子，今天还没有这个能力的啊，那个就是排列组合那个和那个 DNA， 但理论上已经没有问题，但是实际的技术上现在做不到。例如范脑在理论上完全没有问题，但是脑部到截到身体脖子这边的神经线我不太懂，我是听那个医师讲的，也没有听很清楚哦。粗略的说有10000多条神经线，10000多条神经系统，你要在几秒钟里面把它接好，没有接好，脑部缺氧30秒几分钟就死掉了，不能再复活了。在这么短暂里面要接上几万条的时候，这个技术今天做不到啊！如果接错乱了，变成眼睛在听声音，耳朵在看东西，而错乱了，那就很麻烦的东西。所以今天在技术上没有办法做到，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，所以这个很可怕。啊，这个遗传之所以遗传，就是可以使一个人的性格就变那样，所以他的势力很强大。今天也知道，今天交易这么困难的原因，就是因为遗传的那个种子很难改变。啊，从佛法来探讨就很清楚，佛法说那个是过去是造的业，造什么业就一定会受什么报，这个是法性，无可改变，不可能的。你过去造什么业，今天说用我后天的东西就可以把你淹没过来，把你完全改造过来，不可能。但是可以做相当程度的改造，没有办法完全翻过来。要完全翻过来，要经过多生多劫，要经过一生又一生，不可能在一生把过去多生多劫的业整个改变过来。啊，所以说到后来的时候，还是个人的行为最重要。你不管外在科技再怎样发达，再怎样那个，没有人说你这个恶劣的习气，有一种新发明的科学仪器把你盖上去，然后你就变善良的人，反正永远不可能，仍然要靠修心养性来，靠戒定慧的修行来。哦，啊，教义大部分就是说，坏的也有中障缘。我们如果讲好的话，教义就是 对于好的行为能够促成你好的行为，加上很多中上的所有的课本教导都是中上品的东西，而、啊、环境大环境里面好坏杂成，有色声香味触，让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来捕抓，这个就是扫缘眼。啊，等无间眼呢？等无间眼就是每一个形象的流转，它中间不能过中断，就好像障目其有，中间不能中断，中断的时候它就崩溃，从头来了。所以等无间眼过去，旧翻译叫做次第眼。新翻译翻成等无间眼更精确，因为次第眼的话，中上眼也是要有次第啊，中上眼也是次第中上的，有没有人可以经由不中不次第能增上？我肚子饿得要死，要赶快吃饭，拿一碗饭来吃饱，有没有说饿得快死？等一下还要写讲义，吃饭还要花20分钟，花10分钟太麻烦了，干脆一碗饭塞进去就饱，一秒钟给他饱，赶快来写讲义，看看有没有办法。没有办法，还是要一口一口慢慢的吃，啊，一口一口慢慢的吃，不是次第吗？这个叫次第眼呢、啊，所以中上眼翻成次第眼不太好。那个中上眼也是次第，等无间也是次第，所以后来大概是玄奘看出这一点，他终于把次第眼变成等无间眼。次第眼就是要一步一步爬楼梯，要第一级爬上去，才爬第二级，才爬第三级。啊，如果中断了，你也爬不上去。等无间眼是说，不是说只爬楼梯，不爬楼梯也一样，做任何事情都要连续的，都要连贯的。如果中断了，这个事情就停在那边，甚至泡汤了。等无间眼就是没有间断的，不断的一直下去，叫做等无间眼。好，啊，所以这里只有等无间眼。在种子如果有等无间眼的推波助澜，种子会越来越大。啊，中上眼当然要不断的无间断下去，我中上一会儿就停止了，就中上不上去了。我修行修到未到地定就停止了，你没有办法得到出彩，要不断的不间断的一直下去才能得到出彩。那扫缘眼也是一样，我看一张画，啊，看了一下就又看第二张画，第一张画不看了，第一张画中断了，第一张画到底画得好画不好，你看 你没有办法判断，也是要不间断呢。听音乐也一样，听了乐曲出来了，我要没有间断的听。哦啊，如果听这个音乐，哎，另外怎么又放一首？那一首是什么音乐？我再来听听，再回来听这一首吧。你再听那一首，再回来听这一首，这一首整个过程你不明了了，所以你的扫缘丧失了。所以要等无间缘，每任何一件事都要没有间断的、继续的、定住的、定住，用眼睛定住，耳朵定住，鼻孔定住，这个就叫等无间缘。啊，加以更加的努力上去增上。好啊，我大略讲了，我们再来看瑜伽师地论的解释。哈，他说具持二言，具持四言，列有二种，一因二言。哦，在道史的第六行。哈，因为因言，移山为言。啊，大纲讲完了，啊，下面就开始讲。哈，又因言则为诸行种子。看看诸行种子，种子是由诸行造成的，没有诸行就不会有种子。以过去世的无名的行，不如你周易所表现的三不善行，不如你周易所表现的身口意行，变成今天的种子。这个种子是含藏在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里面，啊，由六识来表现的。六根对六尘就产生了六识，六识会辨别可爱不可爱、好坏，哦，这个就是诸行种子。所以又因缘则为诸行种子，诸行种子可以把它这样讲嘛，就是六个所依。从佛法的术语就是六个所依，我已经讲过了，所依指眼耳鼻舌身意，再不然指禅定，指未到地定叫未知一定，出禅叫做我有所依。哦，只有眼耳鼻舌身意意界的所依，啊，禅定作为我们的所依的禅定是色界的所依，跟无色界的所依，啊，所以我们要修行就是要转依，转依的第一个关键一定要让自己的身心清安，修行到即使明了， 要让自己的身心清淡，第一个先让你的日常生活轻松，减低压力。啊，压力是无所不在的，大家要记得哈。哎，压力有生理上的压力，你看我要熬夜赶夜班啊，上司叫我这个工作限我多久时间里面做完，哦，这个身体的压力很重。哦啊，还有心理上的压力，心理上的压力就是做生意做不成功啊，欠人家的钱房租到期啊，人家快要来讨钱了 啊这个是啊，父母亲老师你有没有读书啊，你根本考不上揍你啊，像这样心理压力，哦，有心理压力，有身体的压力啊，还有化学上的压力，还有温度上的压力。化学上的压力，什么叫做化学上的压力？吃了辐射水了，吃了农药，吃了防腐剂了，你的身体已经在怪怪怪怪，我好好的怎么搞，今天怎么你没有精神啊，原来你都是吃了农药的菜，吃了十多年了，压力一点一点的加到今天，你的身体没有人叫你工作也有压力了啊，空气的染污了，噪音了，都是那个化学上的压力。啊，温度的压力就是在这么热的时候，忽然上车冷气很强烈吹进来，哇，这个冷气一那么热，马上变凉爽，啊，很痛快。但是一下车，哦，又热气冲身，这个就形成温度的压力。这四个压力会使你变成低血糖症。那个我们过去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叫显如法师。他现在回到台湾来，他现在在写博士论文，寄来一份健康的资料给我了，五十多张，我今天印不来了，印四十多张，还要印到大窝室去。结果我一读的时候，怎么写的？哇，这么，我说你这个到底谁写的？没头没尾，印的电脑打出来的。他说这个美国人的作品，你怎么能看到的是谁？那美国人的作品怎么是中文呢？我翻译的啦。我说你翻译为什么不发表把它印出来？他说这个侵犯人家的版权不行啊。他说他不能要求那个美国人给他翻译，因为一定你要人家的那个有他的版权啊，要等。